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们今天的题目叫糖，但就好像平常我所选的题目有一个主题，还有一个副标题。今天的副标题强调两件事情，一个是纯敬畏的心，一个是欢喜快乐。也许你会觉得会有点冲突。我们常常说神是公义的神，他是圣洁的神，他也是怜悯慈爱的神。我们受到一些，大部分在这边受到一些科学的教育，我们喜欢把事情单纯简化、单一化，思想是非对错，我们很少用多选题，大部分喜欢是非题，对错，这样就好了，比较容易记得。但今天要讲这件事情呢，其实不容易，而且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了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。今天是父亲节，我想先跟在座的父亲祝大家父亲节快乐。我们在父亲的角色里面，有时候很难看见王权是什么，所以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先给大家思想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。Trooping of Color 或 Trooping the Color 是这个英国王室呢，从17世纪以来皇室御林军在那个传统年度的那个教阅仪式上面，由皇家骑兵团跟步兵队一起在这个教阅的阅兵场上一个盛大的盛典。这是在上个礼拜六发生的事情。很多人坐飞机到那里去看，但是近年呢，去年由美联社借着网络，他有一个 Times Magazine 的那个 YouTube Channel， 借那个网络第一次全球播放。今年 BBC 把它拿回来，用 BBC 的那个 YouTube Channel， 他放了这个实况转播。它其实也是一个展现皇室的王权的一个传统。如今他成为英国跟大英国协的国君，庆祝国君寿辰的一个非常重要标志性的一个活动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其实大英国协现在有16个国家，几乎已经不是实际上受到女王的统治了，女王只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，已经不再是二战之前大英国协是一个大英帝国。大英国协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跟我们身旁有一条路很有关系的。我以前在学生事工里面，因为是带着国际学生，然后那些学生很喜欢开玩笑。我们以前那个教会是在一条街上靠近 Kenmore Square， 那条街英文叫 Beacon Street， 他们中文叫做鼻孔街。哎呀，我觉得这真好记啊。然后鼻孔街一直往绿线往那个 BU 那边过去，到 Kenmore Square 就接到一条很大的马路，那条叫 Com App， 完整来说叫 Commonwealth Avenue， 它其实正式的翻译应该叫大英国协大道。 Commonwealth 就是指大英国协。这两条街呢，其实都一路从 Boston 到了 Newton。 讲这干嘛呢？在这个皇家御林军的阅兵典礼之前，老百姓是做什么？沿街夹道要买票的。然后呢，然后军队的这些骑兵也好，步兵也好，要先站定位，所有的人都要穿着那很高的帽子，很热，因为都是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六。然后皇室的人其实也都穿着整齐的， 它也有颜色，所以叫做 Trooping of Color。 那个 color 是英文的英国式的英文，所以就多了个 U。 这在讲什么呢？不是希望大家看到要替女王祝寿，不是希望大家去比较到底哪一个王妃的帽子比这个御林军漂亮，都不是。我知道大家再次思想，在21世纪的人类对于地上王室的崇敬尊崇，他们甚至有一些好奇，甚至有一些追逐，但是他们还带着一个一点点的敬畏的心。是女王等大家吗？不是，女王最后才出现。其他的呢？其他是买票入场，一票难求，虽然那个票不贵。我们的主，他不仅是大英国协的主，他也是美利坚联邦的主，他更是全地的主。我们对主的态度又是如何呢？我想我们做一点祷告。主啊，你是全地的主，万有都是等于你，依靠你，归于你。愿主的荣耀充充满满归到你的眼前，蒙你的悦纳，好像馨香的祭。愿我们都成为那无瑕无疵的活祭，献在你面前，蒙你悦纳。求主的灵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也许大家还记得，以色列民在埃及受苦，主差派摩西在火中向他显现，跟他说话，但他是看不见的神。摩西害怕，最后他愿意听神的话，神也带领摩西降了10个灾，终于法老同意了。摩西带以色列民过了红海，出了埃及，所有埃及的兵丁马车都被击杀，然后米利安跟妇女们过了红海之后一起跳了，然后他们抱怨没水喝，神给了甘泉；他们抱怨没有肉吃，神给了玛拿跟鹌鹑；最后居然还有亚玛利人要击杀他们，神拯救了他们，神把他们带来到西乃山下，3个月之后神颁布了10诫。在第3章，神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。他刚开始出现在西乃山的山顶，有雷轰，有闪电，有叫声，地都震动，大家害怕。但摩西被召到山上，摩西被教导如何要盖帐幕，因为神的心意，神除了要人与神同行，神还要来到人当中与人同住。那就会想到，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我们做父亲的是不是常常想到安家乐业，让孩子们，让妻子们有一个房子可以好好的住。然后呢，然后大部分的父亲不在那房子里面， 大部分的父亲去赚钱去了，因为在这个地上的确我们要低下头上的汗珠才得以糊口，但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，他想要与民同住。但是那个帐幕呢，你可以记得这个图很仔细的，所以交代了很久，然后以色列民就不知道摩西怎么了，他到底是活啊是死啊，所以他们要求亚伦铸了一个金牛犊，亚伦还告诉他们顺水推舟说这就是你们的神，我们在这里献祭向金牛犊下拜。这些过犯都成了过去之后，他们又回到神的吩咐里面，照神的吩咐重新建造这个帐幕。还记得当时神召摩西上山的时候，他说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，说你们当谨慎，不可上山去，也不可摸山的边界，为的是要让他们存活。神是圣洁的，他要摩西下山告诉百姓，叫他们自洁。好像你一看到这个神的帐幕，他进了门子之后有一个燔祭坛，百姓要先认罪悔改，然后有一个洗濯盆，借着耶稣的宝血将我们洗净，我们才成为圣洁，进入圣所。在这个预表里面，真正能够带着我们进入那至圣所的，我们也提过是耶稣基督。主要弟兄姐妹甘心乐意将一些上好的拿到亚伦面前，拿到摩西面前，他们要盖圣所，要制造帐幕的这些器具。所以在四十章一开始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正月初一日你们要立起帐幕。所以搞了半天，从25节到现在，他帐幕还没立起来，到现在神再一次晓谕摩西，把法柜安在里面，就是放在至圣所里面，把灯台搬进圣所里面，把金坛安在法柜前。所以接着看这一些冗长的经文，一点都不马虎，好像17世纪以来到现在，英国皇室对骑兵队的教育是一点都不马虎的，该有的礼节都有。但在圣经上你会看到一件事情，在这一章里面用了8次照耶和华所吩咐的。其实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特别是在当时百姓的心态上是很难调整的事情。最后他们把油高在帐幕和所有器具上面，使一切的器具成圣，又抹这个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，又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。然后呢，这个场地已经成为洁净之后，人很重要，所以他让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的门口用水洗身， 要给亚伦穿上圣衣，又膏他，使他成圣，可以给我公祭司的职分。在这些冗长的过程里面，也许就觉得这到底在做什么？不给人看的吗？不是，他们在这一个过程里面，他们让亚伦和他的儿子可以世世代代做祭司，这是在神面前，也在百姓面前。这样行，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，看到神有一个属性。我们一开始讲到摩西不认识这位神，耶和华说他是自由永有的神，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神，他是独有全能、永不改变的神，他没有穷尽、永远立定、不能看见，因为他是灵，他是至圣至荣的神，他比地上的王都要圣洁完全。当我们有一天不小心被叫到白宫去跟总统喝个茶，你会打扮整齐吗？你会先沐浴更衣吗？你会做很好的预备等在那里吗？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要来朝见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，我们有这样的预备，我们的心预备好等候神，而不是我们随着自己的意思随便穿穿就好，随着自己的意思能来就来吧。在40章的34节，当帐幕被立起来的时候，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帐幕。摩西不能进会幕，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有什么样的感受。这一整个40章，当然我们看见神的心意，当也看见摩西在神面前的摆上，几乎这一章要结束了，他说摩西不能进会幕，然后后面讲的这个原因也是很令人难懂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荣光充满了帐幕。那摩西不是神的代言人吗？他为什么不能进？因为当会幕立起的时候，神原来是在西乃山的山顶，他从西乃山的山顶，他的同在转移到了会幕，耶和华荣光才充满了会幕。但是当神在山顶上的时候，神没有降下来，那时候有许多的声音让人害怕，但摩西上去了，他下山的时候脸上是发光的。但是当神转移到会幕里面的时候，神要救摩西，摩西还不配，好像摩西在跟神在争论。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他说你可以把我的名从你生命册上抹去，摩西还不配，因为神是全然圣洁的神， 人还是无法在那个时候接近神，甚至连负责立起帐幕的摩西也不能。我们上次看过这个图，先知其实是在神的面前代表神，祭司在神的面前，先知是神的百姓面前代表神，祭司在神的面前代表神的百姓，这是两个不同的职分。但是当我们的主降临的时候，他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完成了三件事情，这三件事情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，是我们传福音需要告诉人的部分。你其他都不说都没关系，当你告诉你身旁的亲朋好友，神他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，为了洗净我们的罪，成为那赎罪祭，他又战胜死亡，复活升天，这三件事情希望大家放在心版里面，常常跟亲朋好友说，人家说你很奇怪也没关系，为了主的名我们要走义路，不是江湖道义的义，不是告诉他女王的马车多么漂亮，这些王妃上面的帽子多好看，不是告诉大家开在这 Commonwealth 上面，通常在 BU 的毕业典礼有很多的中东的这些皇宫贵族也来参加，因为他们的孩子进不去哈佛就去了 BU， 所以在那里毕业，所以很多的皇宫贵族的马车在那里，非常的绚烂耀眼。但是神的拯救是让我们进入他的国，与他同在，他是这个国度的君王。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他扮演的角色，他扮演了三种不同的角色，他是先知，他是祭司，他也是君王。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为什么？因为百姓知道神的护佑，神的同在，百姓心里就定了，就不害怕。云彩若不收上去，他们就不启程，只等到云彩收上去，因为他们知道神平安的把他们带出埃及，也会平安的把他们带到迦南地。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信心？我们得救了，我们会在那日与他一同连结的合一，无瑕无疵的献给他。还是我们在想，那要万一我哪一天心情低落，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提到，担心的要死，如果要是我们情绪有高有低，到了我们要走之前突然不信了，因为我们如果靠着自己，也许我们是有高有低，但是我们如果抬头仰望主，倚靠他，他是无所不能的，难道他没有这个能力把你带进去他的国度吗？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死亡。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，夜间云中有火，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。这个好像当时刚出埃及，在旷野边以躺安营的时候，他们从苏哥开始跑，然后神其实就差派云柱跟火柱带领他们保守他们，甚至埃及的兵丁在追的时候，这个云柱跟火柱还转向，让埃及的人看不见路，所以它是一种保护，是一种安慰。 那你说，那我做爸爸的，我辛苦了半死，我买一个房子，孩子在那里不好好读书，气死我了。我想不是这样子，神不是只要跟百姓说你要怎么建立帐幕，神建立帐幕的目的是要与他们同住，所以我们也需要做丈夫的要独与我们的妻子同住，做妻子的也要独与我们的丈夫同住，这是神的交代，不是只为了盖一个好房子。不要在家里面缺席，缺席其实最可惜的也最辛苦的是那个下一代，是我们所爱的。圣经上说常是这样，云彩遮盖帐幕，夜间形状如火，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，云彩在哪里停住，以色列就在哪里安营。这几句话都很熟悉，好像跟出埃及记蛮连贯的，其实它是在民数记里面。这样说吧，出埃及记不是指四十章就停了，你可以看到出埃及记第四十章还有一些问题没解决。出埃及记只是当时这一卷太长了，他自己卷成一卷，成为单独的一卷书卷，但是摩西五经是五卷，都是摩西所写的。你说惨了，那我不是得一直听到生命记吗？没有，我会思考是不是要换一卷。下一次组织讲台，这一卷已经讲完了，但是今天这个故事没有结束，我一定要带大家进入利未记。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思考，在世上我们其实是不足也是不配，我们所能给的爱是很残缺的，有时候我们为了一些远大的理想抱负或是一些进程的目标，为了让家人过得更舒服，我们暂时的抛弃了家人。我想特别提醒我们在这样的教会里面，我知道要来 retreat 的这个牧师，他告诉苏牧师说，他们的教会在温哥华，温哥华的情况比这里更严重。他们平常大概七八十个人，暑假剩二十个人，为什么？妈妈要带孩子回去国内去跟他们父亲、跟他们丈夫会面。大部分在温哥华的华人其实是带着孩子来读书的，先生付了钱，先生每个月寄钱，先生负责吃住，但先生不在身旁。我想神不是要我们只看到这个帐幕，神不是只要我们看见这几个器皿，神要与我们同住，但是神有交代。所以在利未记的第九章第一节，他讲到到了第八天，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，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，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，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职。所以耶和华我们的神继续的吩咐交代了摩西该怎么办，并不是拦阻了摩西不让他与神亲近。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，遵守耶和华的吩咐，免得你们死亡，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。所以我想给大家再看另外一个图，我们的神是赐恩惠平安的神， 他给了百姓救赎的计划，他也按着他的计划借着圣灵拯救我们，要把我们带进去那美好的家乡。从古到今，所有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要在一起，不会缺席。当你回家探亲的时候，少一个哥哥，少一个妹妹，你会多伤心。但在那日，在基督显现的时候，我们要有那个盼望，好像我们最近在读的彼得前书，是神所赏赐的恩。那个恩现在呢，现在是 already but not yet， 现在是已经让我们初尝了天国的滋味，但是在那日那个恩典是完全的，所有的人是全全然然的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痛苦，可以与耶稣同在，可以与我们的神同在，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稳，可以一起不断的敬拜侍奉他。侍奉的最高极致不是种花剪草，不是煮饭烧菜，而是敬拜。敬拜在神面前是讨他欢喜的，是他所愿意的，他所接纳的。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能做的是一个敬拜，是一个侍奉的心，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来侍奉他，却能够在他面前欢呼喜乐。怎么说呢？我们接着看利未记九章二十二节，今天的经节，亚伦向百姓举手，他过了八天了，第八天他进去了会幕里面献祭，为他们祝福，他献了赎罪祭、燔祭、平安祭，他就下了祭坛。他下来之后，摩西、亚伦进入会幕，八天写了九章，我却没有办法一次讲一章。八天的时间其实很短，他为什么在这里要一天一天的写？因为神看重。我相信女王非常看重她的帽子，非常看重那个礼节。老百姓夹道欢呼，老百姓看重吗？不一定。老百姓很好奇，除非你是对英国皇室非常有研究，每年都去看的。但是我们的主爱我们，他舍了自己的性命来救我们，他交代我们要如何进入会幕，我们要洁净自己，要献祭，我们要认罪悔改。所以在这里面，亚伦跟摩西又出来为百姓祝福。你看到一开始亚伦已经为百姓祝福，为什么他又出来为百姓祝福？这个又出来很重要，因为之前他又上山然后没有回来，百姓害怕，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这个时候他又出来，他没被挤杀，他可以为百姓祝福。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。最精彩是在下一节，我希望大家看一见，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在坛上，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，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。为什么？我们常常做了一些，遵循一些规则，做了一些很 routine 的事情，反复的在做。但是当时的百姓不知道他们手有罪恶，有过犯，不洁净，如何能够被神接纳？好像一个父亲不出席，孩子的生活，孩子的生命，孩子成长的过程，孩子怎么知道我爸爸爱我？特别是我们华人，父亲的赞美很少。我还记得我父亲走的时候，我是老幺，那个月我回去了两次。 我看见我的哥哥，他哭得死去活来。他是长子，所以他从小是被要求。我父亲很少在他面前赞美他，几乎没有。他随着世界的舆论价值，他在挣扎。他其实做得很好，父亲不太开口。我比较运气好，我在台湾高中毕业上大学之前要去成功岭受军训，然后之后还要大学毕业之后还要去军队里面。我在那个受军训的那六个礼拜，很有幸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有一段时间休息，然后大家就军部的长官就会发信发笔，你们可以写信，现在有写信的时间。那大家都写给谁啊？女朋友嘛。但我年纪轻轻没女朋友，只有爸爸。我想我妈妈不太在乎我心里面的事情，从我的下意识里面知道妈妈好像只记得我有没有吃饱，穿得暖不暖和，有没有生病。但是我觉得我父亲对我总有一点期望，我就写信，反正时间也多两个钟头，我就写。我第一次写了三张，哎，下礼拜我居然收到我父亲的信。我觉得他爱我，但是又不太确定，我很害怕，所以我又开始写，因为那两个钟头不写就空在那儿。我又写，我这次写了七页，他也回了七页，所以这样断断续续的来往，一直到我在这边研究所毕业结婚。我们每半个月写一封信，他怕我迷信，因为我大学就信主，我也不敢跟他传福音，我只跟他说主耶稣怎么恩待我，带我走过很多的人生的低谷，很多的难关。他在临死前他说他想受洗，二三十年。但是我很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写信给我父亲。我想今天是父亲节，我想特别鼓励做父亲的 take initial step， 不要因为儿子在这里也没有当兵的，通常孩子也许跟你写英文 text 一下也可以。一个家怎么样建立一个沟通的管道，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，需要有一方先做。我想做父亲的，特别是对女儿容易，对儿子很困难。有人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，所以女儿跟父亲的 bonding 很 natural。 但是儿子呢，儿子从小父亲就不太理他。儿子能看见的只是父亲的一言一行，却不是直接的对他说话。但在这里我们看见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，它预表着百姓所献的祭完全被接纳。当我第一次收到父亲的信的时候，我心里面的那个激动比收到女朋友十封信还要感动。因为父亲是不太讲话的，但是父亲喜欢写毛笔字，所以他很用心的一行一行的写，非常工整。最后呢，最后怕妈妈没有参与到，请妈妈签个名，妈妈意思意思。但我知道母亲爱我，因为他在生活上照顾我。父亲呢，父亲我看不太到，父亲有一个威严在，好像我们的主，我们来到这里敬拜他，我们带着敬畏的心。但是我们之所以欢喜快乐，是因为他接纳了我们， 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在他的恩手当中是完完全全被接纳的，我们在他的恩手当中是被视为宝贵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继续持守在这个信仰里面不走差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永生的神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拣选了我们，因为你的爱让我们可以认识你，因为你向我们启示，向我们说话。你 take initial step， 你要告诉我们你有多么的爱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，让我们从心里面愿意来感恩，愿意来到你面前向你献祭，愿意存敬畏的心，欢喜快乐的来侍奉你、敬拜你。我们把整个堂会弟兄姐妹、所有的家庭、所有的孩子们都仰望在你恩手当中，求主祝福、保守、带领。这样祷告感谢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